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8月25号，公元2009年10月13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阿坝再度出现抗议传单，多名藏人因拒绝悬挂中共国旗遭拘捕；达赖喇嘛结束北美之行返抵达朗萨拉；英国国会称西藏机会与问题并存；加拿大藏人就下任首席部长举行辩论会；市委会称新疆抗议者被判死刑，只能加剧紧张局势。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西藏安都阿坝州阿坝县境内，日前再次出现反对中共政府统治西藏的抗议传单，另有多名藏人因拒绝悬挂中共国旗而遭到拘捕。设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格德寺僧人次仁向本台介绍说，上月24号晚上，在西藏安都阿坝县大街和格德寺周围出现大量传单，要求中共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因参与去年和平示威活动而遭捕的所有藏人，否则山区藏人将再度展开和平示威活动。随后9月30号晚上再度出现类似的抗议传单，其内容指出全体藏人应该为西藏的正义事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我们的斗争不仅仅是一个民族问题，而是一个正义与道理问题，不管是宗教信仰者还是无神论者都必须争取的一种人类最基本的权益问题。达赖喇嘛尊者为首的很多智者至今为西藏政教事业和全人类的福祉问题采取和平非暴力路线，以实事求是介绍西藏问题，但中共政府却极力歪曲西藏真相，并无端指责达赖喇嘛。抗议传单中还指出，作为佛教徒，我们应该为正义而存活，也应该为正义而牺牲，因此我向世人指证中共政府对西藏的残酷迫害和高压政策。另一名藏人于10月1号中共国庆纪念日当天通过电话向境外透露中共政府对西藏人民迫害行径。这名藏人表示，热爱和平的全球各国和西藏山区民众，我是一名普通藏人，虽身体没有任何疾病，但内心却遭受着无尽的痛苦。中共政府派遣大量军警对藏人进行武力镇压，连藏人的自由行动都受到限制，示威藏人被打昏后强行火葬，用电棒电击藏人的嘴巴，非法判处重刑，采取高额经济处罚，强制藏人污蔑达赖喇嘛。此人引述这名藏人的话向本台表示，为了向世人揭露中共对西藏的野蛮政策，格德寺僧人扎巴为首的千名藏人英勇付出，因此本人也将为全体藏人团结一致，为民族自由斗争，为促使世界和平与西藏问题的解决，以及达赖喇嘛尊者长命百岁而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此人继续介绍说，中共政府于上月27号要求新搬家到麦尔玛乡境内的每户西藏牧民家庭在自家的房顶悬挂中共国旗，当时部分家户拒绝悬挂中国国旗后，中共公安人员残酷殴打并拘捕了现年30岁的西藏妇女芒嘎、现年60岁的龚波俄拉、现年50岁的索南哈若和48岁的许苏。 此外，西藏安都阿坝县麦尔玛乡现年27岁的格德寺僧人洛桑次仁，现年27岁的安瓦日杰，于上月初遭到中共公安人员的拘捕，至今下落不明。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从上月21号开始对北美洲展开的各项访问行程后，于今天13号返抵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公职人员、各西藏学校学生和寺院僧尼，以及数千名达兰萨拉民众在道路两旁手持鲜花、哈达和藏香，隆重迎请达赖喇嘛凯旋归来。达赖喇嘛于上月21号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启程，途经新德里前往美国和加拿大展开为期3周的访问。期间，达赖喇嘛在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康宁中心发表一场主题为“促进和平与和谐”的公众演说。之后，应洛杉矶甘丹谢林佛学中心的邀请，从上月25号到26号间，在洛杉矶佛教中心对大众讲述佛教的新药四圣地，并对大众传授了阿弥陀佛和药师佛灌顶。上月27号到28号间，达赖喇嘛在加拿大温哥华出席由达赖喇嘛和平与教育中心举办的世界和平高峰会议，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们就如何将和平理念运用到促进城市繁荣等议题上展开讨论。上月30号到本月1号，达赖喇嘛访问了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并出席该校2天的活动。本月3号，达赖喇嘛在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就内心教育为主题发表公众演说。本月4号，达赖喇嘛在美国纽约向信众传授了菩提心事论。本月6号，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鲁西向达赖喇嘛颁赠了国会第一美兰托斯人权奖。本月7号，达赖喇嘛把国际声援西藏运动2009年真理之光奖以集体名义颁给了中国知名作家王立雄，而以个人名义颁给了已故美国前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塔夫特女士，表扬他们为西藏人权与民主事业所做的贡献。本月8号和9号，达赖喇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为期2天的大脑与生活研讨会。本月10号，达赖喇嘛应西藏艺术和文化保护中心的邀请，向民众就改变内心为主题发表演说，并接见了数百名当地流亡藏人。结束对华盛顿为期5天的访问后，达赖喇嘛本月10号返回印度，今天13号早上11点钟正式抵达印度北部达兰萨拉。此外，捷克共和国前总统哈维尔就美国总统奥巴马推迟与达赖喇嘛举行会晤表示遗憾和失望。哈维尔表示，奥巴马总统为了妥协中共政府，推迟与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举行会晤，但这种妥协将会导致更大损失。按照议程，应台湾刑法团的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从本周四15号到18号间在大乘经院向信众讲述《金刚经》，以及西藏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所著的3主要道和修行七颂，同时将向信众传授观世音灌顶。10月20号到22号间，达赖喇嘛将为新加坡东南亚刑法团为首四方信众讲述佛教的新药四圣地。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应中国政府的邀请，之前对西藏展开访问的英国国会代表团本周一表示，西藏机会与问题并存。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受中国政府邀请，一个由英国国会多党派中国问题小组成员组成的代表团于上月11号到18号间对西藏展开了为期1周的访问。该代表团回到英国后发表一份报告，并于昨天12号在英国国会就其报告的结果召开新闻发布会。 英国国会小组的报告称，他们相信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之间存在对话的真正机会，他们还坚信双方有共同点，应该以此来寻求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英国国会小组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不主张西藏独立以及坚持和平非暴力立场予以赞赏。与此同时，英国国会小组认为中国政府表示在西藏不独立的条件下对解决西藏问题考虑一切可能的选择，他们对这一开放式的态度表示欢迎，但他们也指出西藏的最大问题是宗教自由得不到保证。 BBC 国际部中国事务编辑陈世荣也参加了这次新闻发布会，并采访了该访问团的成员之一沃尔顿勋爵。陈世荣表示，英方觉得英国在解决藏中问题上可以做出一些贡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加拿大流亡藏人日前就选举2011年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为主题举行辩论会，以此纪念西藏青年会成立40周年。据西藏故乡网报道，选举2011年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的辩论会上，与会人士就各项议题上进行了讨论。出席会议的美国哈佛大学法学博士洛桑森格在被问到许多民众推荐他为下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的候选人一事上有何看法时，洛桑森格回答说，如果他被当选为2011年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他就无法回避这一责任。他还强调，尽管他没有在西藏流亡政府工作的经验，但这不应妨碍他承担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的责任和能力。洛桑森格还特别强调推进民主进程的重要性，并鼓励社会各界积极推动这一进程。与会的西藏独立人士拉桑次仁在发言时对境内藏人的处境表达关切。拉桑次仁表示，中共领导人不值得去信赖，在解决西藏问题上目前所采取的中间道路等无法取得成果，因此在这一关键时刻，西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为西藏独立事业进行奋斗，才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唯一办法。与会的西藏人民议会前议员次仁措摩在发言时强调了坚持和平非暴力路线与中国民众加强沟通的重要性。此外，美国东海岸地区流亡藏人于上周六十号在纽约举办了西藏文化展活动。纽约与新泽西西藏协会副会长普布多杰向本台介绍说，3000多名流亡藏人参加了这一西藏文化展活动，活动受到了当地媒体和民众的极大关注和支持。据介绍，美国流亡藏人通过这一活动纪念达赖喇嘛为首的藏人被迫流亡整整50周年，并向世人展示境外的西藏流亡政府在保护西藏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中共当局于昨天星期一对今年7月参加新疆乌鲁木齐抗议活动的6人判处了死刑。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表示，这一审判完全是根据中共政府的政治需要，只能加剧紧张局势。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昨天星期一10月12号，乌鲁木齐法院以故意杀人等罪名判处6名被控参与新疆抗议的被告死刑。在瑞典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时，谴责了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星期一作出的裁决。他形容审判完全是根据中共的政治需要，是滥用司法，践踏司法。他还说，案件辩护律师服务于政治，不敢为维吾尔人辩护。迪里夏提说，审判不会缓解当地紧张局势，而只能是加剧紧张局势。听众朋友， 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